事。说故事。演故事。回应故事。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故事新天空。
空中家人沙龙 Shalom， 我是乐意，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。今天是故事新天空春节特辑的第三天，在1月16到20号、23到27号这两周内，我们节目的主菜哈，也就是主要栏目，是不同人物与耶稣相遇的广播剧。广播剧曾经在电台播放，但在特辑里也有新的元素，包括嘉宾对故事的回应，还有丰田乐的讨论，还有唐华乐意的互相交流。今天听完广播剧之后，仍然有姚谦牧师做出回应，谈谈他自己的故事。哇，我们已经谈了今天谁做回应嘉宾，却还没有谈今天在遇上他不一样的广播剧里谁是主角呢？噔噔噔，今天的主角可不是好惹的，他是个强盗。故事的灵感取材自路加福音10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
偶然碰上的，
他来找我的，
我去找他的。
无论如何，遇上了就不一样了。
遇上他不一样。
我的名字叫提巴，是巴勒的第三个儿子。我的父亲和祖父以及所有的叔叔伯伯们都是强盗小偷。我的故事是一个充满羞愧、犯罪与邪恶代代相传的故事。家族的子孙都被期待遵循这种暴力的方式传承下去。我们子孙都被训练要忠于家族，但对任何人都抱持怀疑的态度。我们父亲常常灌输我们这样的观念。
很好，大家都在这儿啊。
是，
仔细听我说。我要你们记住我所说的每一件事情。喂，你们的大孩子。听到没有啊？
听到了，
好吧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
明天，我们要去耶利哥城，有几样特别的东西，我们还没有偷到，我们要用买的。
我们，你是说你要带我们一起去？
是啊，
那当然了，全部都去。但是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人不遵守我的命令，如果你们闲晃着，或者跟陌生人说话，所有的人至少有1年不准再进城去。你们都听清楚了吗？
是，
听清楚了。
你们要小心点啊，千万不要信任向你们微笑的人。记住了，紧紧地跟着我，提巴。
哎，
你和你妹妹跟着妈妈。罗宾。贾巴。我只说一次了啊。
好，
你们听清楚了啊，不可以偷东西，不要扒别人的皮包，或者是偷商店架上任何一个小东西，在人群当中这样做是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
知道了。是，
老爸，我听清楚了。
做我们这一行的要懂得计划，我要常常从头到脚的故意穿着破破烂烂的，我们不像那些市集的小偷，我们是内行人。在耶利哥城的时候啊，千万别做傻事。
爸，你说什么傻事啊？
我的意思就是别想从我们家族当中逃跑，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想清楚，你想自己干一票，记得我是无法忍受这样的竞争的，而且抗命的也不会活得很长久的。现在赶快吃饱了上床睡觉， 明天将是一个很长的一天。
是是是是
啊，
好。
犯罪的生活常常是生活在危险和死亡的恐惧冒险中。虽然爸爸对他日积月累的经验和周详的计划书相当自豪，但是他最终还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当我8岁那年，爸爸被杀，而我那用来当诱饵的妹妹也被绑架了。事情就发生在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城的路上，一次失败的抢劫中。就是在这条路上，7年前的悲剧历历在目。在我极其不愿意之下，我被迫参与那次令人厌恶的家族生意。自从我父亲去世之后，我的叔叔，一个具有野心残暴的人，被指派掌控家族不法的企业。在这次特别的日子里，我被指派把风，而我的叔叔和兄弟们则躺在路上，等待下一个无辜的受害者。
嘘，蹲下，蹲下，小声点啊！太多人了，哎，什么时候才可以遇上一个落单的旅客呢？好像呢都是团体行动的，哎，这对我们3个人来说太多人了。
哎，叔叔，这也不能怪他们呢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都是找落单或者是小团体旅客下手的嘛。
嘿，要是你弟弟提拔像个男人，不这么胆小的话呢，我们早就有机会干下一大票了。
但是啊，我们也需要一个人帮忙把风啊。而且提拔很不错，就像今天一样，有几次啊，当我们准备向落单者下手的时候啊，他都警告我们，正好有大型车队经过呢。
嗯，或许是这样吧。但是呢，我们已经在这待了一整天了。哎呀，哎，我好累啊，肚子又饿。哎呀，哎，我要准备要采取行动了。
哎，叔叔，你看，
嗯，
提拔在给我们打暗号了。他说有一个骑着驴、落单的旅客正从这走过来了。
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哎，把你的面罩戴上啊！等一下，
好好好，
哎，现在上。嗯，
这突如其来的攻击，使得这位路过的旅客骑的驴子备受惊吓，惊慌乱窜，而且身上的宝物散落一地。当然，这举动让我的叔叔更加残暴。虽然这位旅客毫无招架之力地答应叔叔的任何的要求，但是叔叔仍旧无情地毒打他，直到这位无辜的旅客毫无知觉地倒卧在血泊当中。当时我想，叔叔他为什么这么做不可？他和哥哥都是蒙着脸呢，根本就没有人能认出他们来。当我了解我叔叔暴怒的一点没有停息时，我觉得我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来制止这样的野蛮行为。所以虽然眼前没有人经过这里，我告诉他们有一辆旅车正从这里经过，警告他们赶紧走人。
哎，有一辆车从这里经过，是一辆大型车。哎，
哎，我好像没听到啊。
我看到他，哎，他离我们这儿还有一段距离，我们快点往前走吧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提爸，冷静点。来，你拿着这个。
哎，
快走快走快走快走。
很快的，我拿走了那人的东西，笨拙地从可怕的现场逃走。当我们沿着一条人径稀少的小径逃跑时，因为拿东西太重，使我绊倒，我的右脚踝扭倒了，我痛苦地大叫， 我的叔叔和哥哥立刻扶我起来，催着我站起来赶快跑，但是我没办法，实在是太痛了。
快起来，你这笨家伙，起来。
叔叔，我想可是没办法，脚伤得太严重了。贾巴，拜托你帮帮我。
哎呀，现在我也没办法帮你了，你看我身上带着这么多东西啊。
哎呀，安静点啊，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给我滚开。
哎呀，提爸，你先忍一下吧，我们先把这些东西藏起来，天黑以前我会再回来来接你。
哎，提爸，给我立刻躲起来，闭嘴啊。
当他们离开以后，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，我怕别人发现我，并且认出我就是强盗家族的成员，而且欣慰的是，我的家人完全的遗弃我，这使我有机会离开让我蒙羞的家族，得以自由。我痛苦的匍匐前行，回到原来的地方，找一个地方躲起来，在那里我可以看到那位赤着身被我的叔叔打得半死的旅客，一股同情和怜悯的感觉充满着我，但是我也无能为力。路上没有一个行人，天就快黑了。当太阳下山后，这条路几乎是不大可能有行人经过，特别是夜里，当那些山里的野兽将要出来觅食时，无助的我可以想象我们的遭遇是何等的凄惨。后来我看到一位祭司匆忙的经过，很显然的，他努力的赶路，以便在天黑以前到达目的地。我想当祭司看见这位受伤的旅客，必定会停下来服侍他，但他居然不这么做。他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拿起他的衣服继续赶路。我几乎不敢相信一位祭司会这么没有同情心。祭司走了没多久，一位利未人出现了，他似乎没有那么急着赶路。利未人站在这位血流如注的旅客面前，显然的他不愿意插手管这件闲事，所以他立刻从路的另一边走掉了。此时天色几乎全黑，我确信今天没有人会经过这条路了。我好无助，好无望，想到叔叔与贾巴他们这样对待我，想到极大的罪恶充满着我，我不住地痛哭流涕。我怎么对得起这位无辜的旅客？突然有一位身穿撒玛利亚的服装的人快要走进这里，他一看到受伤的旅客，毫不迟疑地跑向他，细心地用支架固定在旅客的手臂上。他拿出他的酒瓶，用油和酒涂抹旅客的伤口，除掉旅客身上担子，细心地把受伤的旅客驮在驴的背上。由于驴身上驮了这位受伤的旅客，撒玛利亚人自愿地把他自己的东西留下来，于是领着他的驴慢慢地走，尽量不引起旅客有不舒服。当我看见这位无私有勇气怜悯的榜样时，我太惊讶了。他完全不顾自身的利益帮助这位旅客，跟我所知道的典型的撒玛利亚人完全不一样。每个人都鄙视撒玛利亚人，同样的，撒玛利亚人也看不起犹太人。一定有什么事情使这位撒玛利亚人改变了，或者我一直被家族灌输错误的讯息。在我的内心深处， 我急切地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夜幕低垂之际，我等待命运的结束到来。在不远处，我可以听见饥饿的野狼的嚎叫和咆哮声，绝望与哀伤与我为伴。然后我听见一位行人及驴蹄马车的声音，黑暗中我听见我的兄弟在轻声地呼唤我：
提巴，提巴，你在哪儿？
咋吧，是你吗？哎，我在这儿啊。哦，感谢上帝你来了，你打哪儿弄来的车子？
哎呀，你别问太多，来，我抬你上车。
哎呦，
你好点没呀？
哎呦，哎呦，我还好，谢谢你。
哎，
老哥，哎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
提巴，你听着，其实当我离开你以后啊，我一直在想，也许你的脚受伤有特别的意义，也就是说呢，你可以趁着这个机会逃避这种可怕的日子。
我不懂，你的意思是？
我回去以后啊，我会告诉家族的人，你已经死了
啊，
或者我会试试其他的方法来说服他们。
那，你跟我一块儿走，我们一起开始一个新的生活。
我想是想，可是我办不到。如果我没回去，叔叔肯定会把这笔账算在我们家的妇女的头上
啊。
所以你就照我的话去做。离这不远的地方呢，有一家旅店，这批驴子呢会安全地带你到那儿去，那的人呢会照顾你。那这个包呢，你拿着，里面有足够的钱可以帮你。
我，好吧，我会走。可是，我怕，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贾巴，我还会见到你吗？
会的，会的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什么时间，什么地点，我不确定。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提巴，上帝跟你同在。
我照着贾巴的指示去做。那只驴子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，强壮可靠，而且似乎懂我的意思。当我缓缓地向旅店前进，我渴望得到帮助，但是又怕有人认出我是罪犯。可是我的脚踝的肿胀和疼痛胜过我的恐惧。旅店就在眼前了，我喊人帮助，旅店的老板马上就来。旅店老板并没有问我付不付得起住旅店的费用，或者为什么在路上耽搁了这么久。他一看到我受伤很严重，就赶快过来帮忙。
店里的人，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呀？拜托，我需要帮助。
哎，我在这儿啊，我能帮你什么忙啊？哎呀，老天哪，你一定是很痛吧？哎哎，是你的脚吗？哎，看起来伤得不轻啊。
哎，
我不是医生，不过我还是可以尽力帮你的。
哎呀，好心人，谢谢你。有人告诉我来到这里，一定会有人帮我的。
哎，来来来，放松点啊，我先扶你下车。
哎呦，
来来来，
哎呦，
哎，靠在我身上吧。
哎，
我们为你预备一个舒适的地方。
哎，
放心了，你的这个驴子呢也会得到很好的照顾的。
哎哎，
今天下午在往耶利哥的途中似乎不太平静啊。你的伤势严重，但绝对不像一位撒玛利亚人带来的那位旅客那么严重。我真担心他会小命不保啊。
这未免太讽刺了吧。这位好心的旅店老板同时提供救援给受害者以及施虐者，我真恨不得找个洞钻下去。不过也庆幸那位受伤的旅客还活着。想着想着，不久我就沉沉地入睡了。 温暖柔和的灯光，再加上旅店四周欢笑的声音，让我警觉到四周的环境。有时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依稀记得被灌了什么味道很重的饮料，像是止痛药，然后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。可是结实的夹板和干净的绷带绑在我受伤的脚踝四周，有时腿还会有点抽痛，再加上有点头痛，使我注意到在这一夜里有人在我身边服侍我。不久房门被轻轻地推开，穿着撒玛利亚服装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
哎，你醒过来了，哎，早啊。哎，
哦，
你，哎呀，我看你伤得不轻啊。哎呀，过去的几个钟头一定是很难熬吧。
是啊，是昨天下午受伤的。
嗯，当旅店的老板试着固定你的腿的时候，我尽力在旁边帮助你。
先生，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。
啊，今天呢我必须赶路，在我走之前我来看看你的伤势。
哦，
你，我看你大概没办法很快上路。那你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这的开销吗？啊，
我也不知道，我有个小包，可是我记不得里面有多少钱了。
哦，这样子，那过几天我还会再回到这来。如果钱不够的话，我会替你付的。哎，你只管好好的休养啊。
先生，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好心的人，恕我冒犯，像你这样一个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
对你好？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犹太人
是我的意思是一个犹太人，就我所知撒玛利亚人讨厌犹太人，但是你对我却这么好，这么体贴。
朋友啊，其实以前我并不是这样的，我跟我的同胞一样对犹太人是有偏见有仇恨的。
哦，
是啊，可是呢有一天我妹妹在井旁遇见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用带有权柄的话告诉我妹妹他所做过的一切事。这个经历呢就彻底的改变了我妹妹她的生命。
哦，
那后来我妹妹跑过来找我，而且坚持要我去见这个人。哎，遇见那个人改变了我的生命，这个人呢就让我看见上帝的爱啊，借着这种爱呢去爱我的邻舍，我的邻舍就是任何一个需要我帮助的人。
一个人用他的话来改变人的生命。他是谁？哎，我可以在哪里找到他呢？
这个人叫耶稣，是从拿撒勒来的。我可以向你保证啊，当你能够旅行的时候，如果你去找他，他会发现你。啊，现在，我得走了。几天以后我会再回来。也许呢，那个时候你已经康复了，那你就可以旅行了。
太奇妙了！有一天，我会从绝望和羞耻的深渊到盼望和接纳的高峰。我心里知道一切事都要奇妙的改变，而且我会从命运的捆绑中得释放，从我的过去、我的记忆以及我堕落的家族事业，还有我邪恶的叔叔巴拉巴。
主恩更广阔。 家好，我是姚谦牧师。听到提巴跟叔叔这个强盗家族的故事，就是我们很熟悉在圣经里面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令我有一点的感想，都是属于人际关系方面的，想到这方面的事情。其实我信主以后呢，如果你问我呢，人际关系好不好呢，也不差。但是我没有什么仇恨的经历，如果说有呢，只是有一点不快的事情。那么最近呢，有一次聚会，讲到聚会往后呢，有同工就不满意我讲到的观点跟他不一样，那么他就宣布把我的讲章不要放在线上。那么年轻的信徒都有一些很高兴，因为这个是他们的立场，但是像我同样年纪的弟兄姐妹就不满意。结果呢，这个同工两天后呢也前来跟我道歉。我当然接受，当然彼此的立场真的不一样，我属于接受而已，事情没有解决。我最大的挣扎是什么呢？我发觉自己不像神一般有这样的饶恕的心怀。那么加上我呢，我的记忆力非常好，就很难忘记发生的事情。对我来说呢，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困难，但是我相信圣灵的工作一定使我不会带着怨恨，只是无奈而已。我会接受神他爱我们每一个罪人，他会包容我们的软弱，我等候神也带来对方的改变跟我的改变。
谢谢杨牧师的分享，他真的很坦白敞开，他不是报喜不报忧哈，他分享了同工跟他说对不起，他是接受的，但同时还是有无奈之处，但无奈当中也不是绝望的，而是有盼望的，因为他相信神会慢慢塑造自己和对方。乐意今天给你的反思重点是，请分享信主之后在化解仇恨方面一个最大的挣扎，除了分享得胜的经历，也可以分享挣扎点，让乐意为你带到。非常期待你透过电邮短信留言版回应。谢谢你收听春节广播剧特辑，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拜拜。
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，与我主面对面，开我耳得以听见你的声音，使我灵被更新，我张口向你祷告呼求，亲身经历。